那么他读完了以后呢，于是把书卷起来。那为什么把书卷起来呢？原来那个时候以赛亚书呢，经过抄写，它的古卷呢是可以说是密密麻麻的写在皮卷上，然后呢变成个书卷把它卷起来。所以现在的问题我们要问，今天我们所读的以赛亚书和主耶稣那个时候以赛亚书有什么不同呢？身为犹太人，你到了以太的会堂，你就会发现说，在会堂里面常常有圣经的书卷，不过一卷一卷呢是把它卷在一起的。所以如果你要读的话，你要把那一卷的书拿抱去，然后呢你要找到里面的一个地方，明白吗？所以意思就是说，在主耶稣那个时候的以赛亚书是一个书卷，是好像写在皮上面，不管写在什么的，好像写在上面。好了，那么现在呢，经过抄写的缘故，最后他们终于把什么把什么抄好了呢？就把以赛亚书抄好了。抄好了以后，那现在有人要读其中的一卷书，所以他当然就把它解开，找。那么首先第一要打开。第二呢，要找。那现在我们很容易找，但那个时候呢，并不容易找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那个时候我们不要忘记了，那是用希伯来文写的。这个希伯来文写的，不要忘记啊。希伯来文呢，要记得一件事，就是当初写希腊出埃及写这个以赛亚书的时候，我们要记得一件事，就是当初的以赛亚书是不分章也是不分节的。所以主耶稣可以打开，但主耶稣怎么刚好找到那一节圣经，这个就非常不容易了。因为实在说来，从第一个字到第二个字连标点都没有的，明白吗？所以现在你要读以赛亚书，除非对以赛亚书你是背过来了，你才会知道你到哪里去找。现在我们的主他回到了他的故乡，那么想想看，如果他不熟悉以赛亚书，如果没有把以赛亚书背过来的话，而当时是没有分章也没有分节，那么弟兄姊妹，你到哪里去找那一段的圣经？那么还有，等到他坐下的时候，大家都定睛看他，耶稣就对他们说，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。那讲的应验的意思就是说，现在我们的主就引圣经里一段话，那么因为大家都有耳朵，现在你们都听见了，这些话已经应验在你们耳朵里面，所以我们的主不能把圣经读错。他如果把圣经读错的话，你看见吗？这一段，你就发现说，我们主在这说这一番话就白说了。所以我们知道，在主那个时候，他如果要读以赛亚书，跟我们今天不一样。今天我们的以赛亚书是分着66章，那么然后最稀奇的是，前面39章，后面27章，是很明显的是两段的圣经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你怎么知道是哪一章哪一节？如果没有分章没有分节，你怎么知道在哪里有这么一段话呢？除非你把它背过来。所以旧约读圣经呢，跟我们今天不一样。我们今天有分章分节，不要忘记是以后的事情，是为着我们读圣经方便的缘故。那么刚才我们的主所引的那段圣经在哪里呢？我们现在来看，就是以赛亚书第61章。以赛亚书61章，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，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， 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，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，报告被掳的释放，被囚的出监牢，报告耶和华的恩典。到了这个地方，我们的主刹车就把它停住了，因为下面不能读，因为这一段圣经不只讲了主第一次来，也讲了主第二次来。那么以赛亚因为拿着时间的望远镜看不是很清楚，远远看你觉得是两座山，好像一座山，因为太远了嘛。结果你到了那个山头，你才知道说原来这座山跟那座山中间还有个山谷，因为它远远的看不见。所以弥赛亚来有两次，第一次来他是人类的救主，第二次来他是审判的主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我们的主如果要引这段圣经，他要引得恰恰好才可以。如果他说溜了嘴，如果他往前冲了一点，你看见吗？那么整个的故事就不一样了。所以为什么听在许多人的眼耳中像恩言一样呢？因为很清楚的，我们的主他引这一段圣经读到报告耶和华的恩典，就刹车就刹住了，他没有再往前读。如果大家再往前读，那就讲了主耶稣第二次来和我们的神报仇的日子，那就是审判的日子，安慰一切悲哀的人，赐华冠与锡安，悲哀的人代替灰尘，喜乐油代替悲哀，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，使他们称为公义树，是耶和华所栽的，叫他的荣耀。所以主第二次回来的时候，下面的情形就是指着弥赛亚来他的工作来说。所以很稀奇吧，同样是圣经的话，神知我们的主知道说这一段圣经是应验在他身上，因为他就是那个救主，所以他能告诉大家说现在这一段圣经已经应验在你们的耳中。换一句话说，我就是以赛亚书里面所说的那个救主，但是我还要再来，我虽然我还要再来，但是现在因为主第一次来是做人类的救主，所以你看见他从他口里说出来的话通通是恩言。所以现在我们就明白了，2000年前当我们的主读以赛亚书的时候，就一卷以赛亚书，记起吧，他没有分章也没有分节。但是到了我们今天就不一样，我们的圣经刚好是以赛亚书分了66章。那么大家觉得很奇怪啊，其实旧约的39卷，新约的27卷是我们今天有的，明白吗？所以不要忘记了，这个不是圣灵所启示的，因为到底有几卷书，那完全看你怎么算的，对不对？比方说，旧约的先知书、小先知书12卷，如果你仔细去读新约的话，你知道是单数的，所以12卷的小先知书其实是一本的先知书。所以你非常非常的很难的去说到底是几卷几卷。所以不要忘记，当你发现到说以赛亚书是前面39章后面27章，从我们今天的手里的圣经来说就很像什么呢？就很像我们旧约的39章，还有呢就是新约的27章。所以没有疑问的，这是后来人为着方便的缘故，你看见说在旧约刚好是39卷，那么因为虽然小先知书，但因为每小先知书每一卷书都是一个单位，所以自自然然的就分作12个单位。所以最后呢给我们看有39卷的旧约，有27卷的新约。好了，我们读圣经要很小心才可以，我们要知道什么是圣灵当初所启示的，什么不是。圣灵当初启示以赛亚书没有给我们66章，也没有给我们39章或者27章，不是的，那是后来读圣经的人为着要明白以赛亚书，为着叫读圣经的人能够清楚里面圣灵的思想，所以很多人就到以赛亚书里面去读圣灵背后的思想，所以慢慢慢慢他就把 一个思想就放在一起，一个思想放在一起，所以一定是一段一段的。所以当你读从四十章读到后面的时候，你看见刚好有二十七段的思想，明白吗？这个是后来读出来的结果，这个不是当初启示的结果。所以对我们读圣经来讲是有帮助，因为有人帮我们把圣灵的思想把它分好段，对我们当然有帮助。当然我们要仔细来看，这个分段不一定是准确的，可能这里漏一点，那里漏一点。比方说你是一节四十章后面应该是补在四十一章的前面才对，但是呢你看见分章分节的人可能会漏掉一点，不过大概来说大体的思想的分段他已经把我们分好了。所以这是为着明白圣经来说的，但这个不是圣经原来的启示，这一点我们要弄清楚。那么同样的，旧约有三十九卷书，所以证明给我们看见说三十九卷就代表三十九段不同的思想。那么今天呢，如果大家仔细的读以西结书啊，不，以赛亚书，你就发现前面一大段，等一等我们告诉大家这一大段是怎么分的，当然有它的道理的。好了，慢慢慢慢的你就知道前面从第一章到三十九章这一段的话，你可以把它分成三十九章，每一章都是一段胜利的思想，如果我们相信圣经是神所启示的。所以这个分成三十九章，分成二十七章，这只是对我们明白圣经有帮助，但是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说当初圣灵启示的时候就给了我们三十九章，给了我们二十七章，不是的，不是。那么就是因为它是三十九跟二十七，叫我们就想起一个问题，它会不会是圣经中的一个小影？因为什么呢？因为前面三十九段的思想好像叫我们想起旧约的三十九卷，后面的二十七章叫我们想起这个新约的二十七卷，所以这只是个暗示。然后我们要证明给大家看，说是不是圣经里面，是不是以赛亚书好像是圣经中一个小影一样。那如果圣经一定有旧约一定新约，那很明显是分成两个大段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是不是前面三十九章是一段，后面二十七章是另外一段？好了，如果我们大家仔细来看历史，我们这一点没有错。我们就知道说，当我们读前一半二三十九章的时候，你就知道说是西西家在那里，当他做先知的时候，我们好不好看以赛亚书第一章？以赛亚书第一章。当乌西亚、约坦、亚哈斯、西西家做犹大王的时候，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得谋士。所以很明显的，这里有几个犹大的王，是从乌西亚开始，然后到约坦，然后到亚哈斯，到西西家。所以可以说呢，这个亚摩以赛亚呢，他可以说经过了四个朝代，从乌西亚做宝座的时候，一直到约坦做宝座，一直到亚哈西做宝座，西西家做宝座。那么因为后面三十六章到三十九章明明讲历史，是讲的西西家的历史，所以很自然的我们知道说，前面那个整个前面第一章到第三十九章，它有历史也有预言，明白吗？对我们今天来说，他们已经变成历史了。但是有一部分的预言呢，在当时以赛亚写以赛亚书的时候还在前面，还看不见，所以等一等我们要指给大家看。那么自从四十章以后，你就看见说好像那后面这一部分就是以西结以赛亚所说的预言，意思就是说前面还讲了历史，后面根本就没有讲到他的历史。因为以西结以就是说到了三十九章好像就到了西西家了，是吧？西西家后来神不是多给他 15年。可是不要忘记，他没有亲眼看见整个耶路撒冷被掳，他亲眼没有看见说以色列人怎么样被掳到巴比伦去，他只知道说因为巴比伦人来参观，巴比伦来告诉西西家说他所经历的是空前的经历。